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来灵修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在这里保罗就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推崇方言的恩赐，而忽略了爱，来对他们下针砭，就提到说，哪怕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并没有真正的有意义的生命的交流和表达，不过就在那边发出嘈杂的声音而已。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们相信保罗在这里提的是所有的恩赐，也就是他上边这一些恩赐全都提到过。那所有的这些恩赐都有了，甚至能够去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也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我这些行为也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使己身教火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使己身叫人焚烧，犹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但是呢，若没有爱，只是自以为意和洋洋自得，那仍然对一个人的生命本质没有任何的益处。这是三个平衡的对照，把爱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刻画得如此深入浅出。所以保罗是用一种夸张的描述方法来提醒，爱是更根本性的，恩赐也必须是为了爱的表达，去彰显基督，而不要变成自我炫耀的工具。我们任何的演说，如果让人家觉得只是表明你很会说话，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所以我们是真的有爱，真的愿意跟人交流，所以才开始演说。这样的爱并不只是行为本身，而是一种生命的流露。那接下去保罗就列举了爱的心态和表现的内容，他一共列举了15项。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保罗是受感于圣灵写出如此深邃美丽的伟大的爱的诗篇，是何等的浑然天成，优美如斯。第一，爱是恒久忍耐。忍耐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自我对外在苦难的支撑，乃是在人际关系中对别人的谅解和接受，正如主接受你与我一样。第二，爱是恩慈。忍耐是对人的消极态度，恩慈便是积极的回应。我们容忍接纳一些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蛮横的态度和行为，但是呢，却以正面的恩慈怜悯做回报。所以忍耐和恩慈相辅相成，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态度。爱是不嫉妒。不嫉妒是保罗讲到七个否定句的头一个。嫉妒是把别人当作对立的竞争对手，以为自己和他在这里是两虎共斗，势不两立，故对方的优点长处成就就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和压力。那么在心理上， 就会产生抗拒、轻视和抵制。第四，爱是不自夸，嫉妒是对别人的长处难以容忍，自夸则是对自己的长处过分执着看重，这是自我中心的表现，以个人的成就沾沾自喜，大吹大擂，希望别人注目鼓掌，或以践踏别人高抬自己，以别人没有的衬托自己何等的有。哥林多教会的不少信徒常犯这样的毛病，说方言的问题也与此息息相关。前些日子我看到葛培里晚年的反省，他就提到，尤其是基督徒和讲道人常常是把讲台置于聚光灯下，追求一种轰动效应，因此常常会夸夸其谈。第五，爱是不张狂，张狂就是骄傲放纵，也是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的表现，这也是自我中心。骄傲是众恶之首，是最危险的罪，它可以在基督徒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以各种形式出现。六，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见不得光，不合宜，不合体统，就像十一章说的妇女不蒙头，或者富有的信徒在圣餐中让贫穷者羞愧，这都是害羞的事。第七，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当然也是与自我中心有关。很多所谓有信心有知识的人就常常刻意追求自己的权利和享受，而忽略了保罗那样的良苦用心。第八，不轻易发怒，一个人可能会像神一样发易怒，因为他们对罪和错会有这种表达，但是不少人的发怒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发怒是自我中心的表现，是罪意的行为，只是觉得别人不合乎自己的行为准则，就视别人为大逆不道。因此一个有爱心的人既然不自我中心，便不应该轻易对别人生气，他纵然仍然不能容忍罪恶，也会设身处地的来同情和体谅，而减少了自以为意的发怒的可能。第九，不计算人的恶，第一，不累积数算别人的错误，第二，不设计谋害别人。多少时候夫妻或老朋友吵架，本可以大事化小，但是呢，却慢慢的小事变大，开始数落和计算。第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的正反面。爱不是盲目的纯粹的情感的表达，它是在真理里边的态度和行为，所以真正的爱并不是纵容罪，而是因着爱而愿意凭爱心行真理，也能够大家在一起有立场、有取舍、有抉择，但是却不疏远而真诚的拥抱。第十一，凡事包容，这是对上述爱的描述的总结。包容除了有接纳忍耐的含义，也可以是覆盖保护，这是我们对有益于我们的人和事，特别是叫我们软弱的人应有的态度。第十二，凡事相信，爱就是不要怕自己会遭到别人的谋害或利用，不要拒绝吃亏或得不偿失，反正这是已经预计好的，所以也就勿许对要付出爱的人持怀疑的态度，心存防范。存疑是很多人常有的社交原则，但是基督徒却不设防，因为他们是竭力持守圣灵已经赐下的合而为一的心，哪怕面对很多的问题仍然去付出。 第十三，凡是盼望。这里的盼望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对未来的或者对永生的那样的一种希望，而是现代对周遭的人的盼望，对别人有期待，相信他们有成长的空间和可能，不把别人视为顽冥不灵、十恶不赦的人，也还是有不灭的信心和盼望。正如圣方济各的妈妈，当别人都认为她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的时候，她仍然来盼望她的儿子能够在主的恩典下觉醒。因此过了23年的放荡生活之后，圣方济各在妈妈祈祷的泪水中，24岁那一年幡然悔悟，成为神重用的一位仆人。也正像奥古斯丁的妈妈为着奥古斯丁祷告了10几年，她的眼泪也被主纪念。但愿我们能有这样的心去对别人，而不是横加指责和数落。多少时候啊，一个妻子看见孩子初次走路的时候充满欣喜，但是却无法饶恕自己的丈夫学着丈夫的步伐走路的时候出现的趔趄，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反省。第14，凡事忍耐。忍耐这个字与前面第4节的恒久忍耐不同，主要不是接纳，而是持守的意思。在不利的环境下，在似乎叫人绝望的环境里，我们仍因心存信心与盼望而持守下去，仍然敢积极的以爱做回应。所以包容、相信、盼望、忍耐四个凡事，说尽了基督徒爱心表现的秘诀。爱并不机械的等同于具体的行为规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因为1到3节已经告诉我们，哪怕有一些行为，但是不代表就是真的有爱。但是真正的爱，它一定流露在生活中。因为一个有了基督生命的人，他不得不长，他的生长就表现为爱的延伸和表达。哪怕世界给我们谎言与憎恶，但是我们却回报以真理和温柔。我们仍然要对无可救药的人持守盼望，不计较利益后果的信任和付出，在最恶劣的人际环境中仍然以爱做积极回应，也愿意来靠着神的恩典前行。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呢？因为信和望将来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都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与主面对面了。但是爱却更加的燃烧，从今世直到永恒。因此我们因着有了与主面对面的期待，有了与主联合的根基，我们的生命特质必然的会靠着主的恩典而不止息的流露出来。所以保罗以这样爱的颂歌和爱的内容的刻画，为我们的生活划定如此美好的轨道，也借着这样的轨道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的每日每时的带领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使我们做爱的使者，在黑暗的地方带去光亮，在寒冷的地方带去温暖，在绝望的地方带去希望，在充满着憎恨的地方带去你的爱。天父，奉主的名，我们知道只有基督能够医治这个受伤的、有病、有罪的世界，也只有基督那样的爱 才能使人的心从冷漠自我中心转回，开始为你而活。愿你来点燃、激励、引导、充满。谢谢你的更新和赐福。以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